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澳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景点讲真相救人的心得体会，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时光如梭，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在这看似平凡的一年里，常人社会在天象变化下也随着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变化，越来越多善良的世人明白了魔鬼的邪恶，并对大法修炼者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如何在这瞬息万变的最后时刻坚定地信师信法，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呢？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1997年我在家人的影响下有幸得法，但当时年幼无知，并没有真正理解修炼的含义，并用课业繁忙和出国作为借口来躲避修炼。在自己度过了十多年的独立生活之后，觉得深深陷于名利情的现代生活让我身心疲惫，心中充满迷茫，看不到生活的方向和意义，每天过着重复的行尸走肉的生活。当时想到要这样过一辈子，立刻就会心里很压抑很悲哀。后来在师尊的精心安排下，我在2013年有幸遇到一位修炼多年的同修，在他的启发和鼓励下，又开始了自己在澳洲的修炼之路。重新开始修炼之后，生活立刻出现了神奇的变化，让我感受到师尊对我无微不至的慈悲与关怀。首先，困扰我多年的支气管炎和腰疼一下子就不翼而飞了，我在工作上也一路是绿灯，畅通无阻。我就职于悉尼一家小型的西人培训机构，我在这里是唯一的中国人。我在这个出了名的不稳定的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6年多了，周围的同事换了一批又一批，曾经几度眼看着我就要失业了，但总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能够把有难度的工作做好。说来惭愧，前几年我还老想着要跳槽，因为担心自己在同一个环境工作的时间太久了之后会耽误自己的职业发展，不停地在其他地方试工，但是后来都不了了之了。我当时觉得十分苦闷。后来一个同修对我说，大法弟子不用太费力去找工作，都是师尊安排的工作来找你。后来我又读到师尊的讲法，大家想一想，我们有些学员呢，他吃饭都成问题，他还在兼修大法，吃不上饭也不会放弃。每个从中国来到美国的学员，有多少都是经过打餐馆，甚至于干很低等的工作才维持过来的。有的时候，面对的考验很大，甚至于影响你的前途，未来都能不动心，那也就够了。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就觉得自己还是太执着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只要真正的信师信法，师尊就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由于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了之后，每天上班自己的状态都不错，即使有磨练人心的状况发生，我都尽量用师尊的教导来要求自己，通过这些状况提高自己的心性。因此，我和同事和客户的相处还是挺融洽的。 在合适的时候也会向他们介绍法轮大法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他们从最初的惊讶，然后慢慢了解大法真相，到后来还有好几个人找我来学练功。所以现在我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工作岗位了，因为他们都是师尊给我安排的有缘人，我要珍惜和他们的机缘，珍惜师尊给我安排的工作修炼环境，做好我应该做的。说到去景点向中国人讲真相，帮他们做三退这件事情，这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该做的事情，是师尊对我们修炼的要求。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却一直没有重视？为什么这么久了都没有做好？我个人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我之前确实认为这件事情难度很大，我有知难而想退缩的心理。我觉得经过中共系统谎言灌输洗脑的中国人恐惧甚至仇视法轮功，中国游客要么觉得我们搞政治收了全球反华势力的钱，要么担心和我们说话会给他们旅游结束回国之后带来麻烦，因为中共整人的招数实在太多太毒，那不寒而栗的感觉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说话直来直去的人，不愿意绕着弯的和中国游客搭讪，获取他们的好感，然后再看他们的反应，找合适的时机讲大法真相并做三退。我觉得这个过程太让我觉得憋屈了，太难了。尤其景点的中国游客肚子里尽是党文化，一看到你拿着大纪元时报向他们走来，马上就吓得面部肌肉紧绷，哪里还会接受你带有目的的微笑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向游客讲真相全三退是请客吃饭这件事情的话，我只愿意做最后一道程序，也就是坐在桌子上吃饭，而不愿意去做前期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包括买菜、洗菜、切菜、腌制和烹饪。我还甚至给自己找借口，觉得自己平常要上班，只有周末有时间，所以应该要去做一些更加高效率的弘法项目。就在我还在寻寻觅觅的时候，师尊在今年纽约法会上再次提到年轻大法弟子也应该多上景点救度众生。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好像年轻人心都有点好高骛远，静不下来，大法弟子嘛，要做啥就要踏踏实实做好，你是修炼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不要以为那个讲真相的点是老太太的专利。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最后那算总账的时候，你怎么算呢？哭也来不及了。我读完师尊讲法之后就想，既然师尊都这样说了，那对我来说，去景点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肯定就是最好的项目，因为师尊安排的就是最好的，我就应该要不遗余力地去做到。而且我知道，只要我发出正念，师尊会加持我的。因为师尊在《弘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当我下决心要每周周末上景点了之后，之前的很多表面的人心，比如安逸心、怕游客拍照、怕游客问问题的心，都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是想要把法轮大法真相带给远道而来的他们的正念，但是有时难免有着急的心而错失机缘。 刚开始看到一批批的中国游客从我拉的横幅面前走过，却看着手机而不阅读创世主给他们的最后救赎真相，或者说一些邪灵控制他们说的对大法不敬的蠢话，把我给急得恨不得给他们两耳光，让他们都清醒过来，看清中共对他们身体心灵上的彻底的邪教式的控制。经验丰富的同修安慰我说，没事，全世界都有我们法轮大法的真相点，他下次再看到我们同修再想想，说不定就同意推了，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说得很对，他们还告诉我千万不能在游客恶言相向的时候再去激怒他，我们可能在嘴上觉得过瘾了，但是就把这个等待救度的人推到更远的地方了，只能是心里不停地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通过这一年几乎不间断的周末上经典，我发现在讲真相劝三退这件事情上自己耐心十分不够，总是想着能够一次就让人家听懂法轮功真相，愿意退出邪党组织。让我们再重温一次师尊在各地讲法寺的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有的学员呢，在讲清真相中也经常碰到那些个不听的、不接受的，甚至于反对的。大家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反对就使你的心理受到挫折，使你失去救度众生的勇气。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常人中坏人的一句话算什么？你再邪恶也不能使我变，我就要完成我历史的使命，我就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清楚，人类社会和这个宇宙中的生命啊，已经有不能够救度的了，甚至于有许多已经不能够听真相了。你们在讲清真相中会碰到这样的人，你要清楚，要理智，我们是在救度那些能救度的。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是修善的，你们要慈悲，不管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你们都要慈悲的对待，你们都不能够与常人争高低，用常人心来看待众生。你就慈悲的做着你要做的事，不管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师尊的这一段讲法就很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法对我们在经典讲真相劝三退的心态上的要求。我用心学了这段法之后，就放下了内心的急躁、太注重三退结果的心。之后一段时间在经典，即使只是在静静地拉横幅，却也有入定的感觉，觉得全身被暖暖的能量场给定住了。在去景点之前，我都会专门为今天景点的有缘众生发正念，解体销毁他们背后的邪灵因素，让他们能够看到大法真相，愿意退出邪灵组织。我发现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游客在横幅面前停留，并且认真仔细阅读横幅上关于大法和三退的信息。有一次，一位游客在阅读了横幅内容之后说，回去还要靠邪党吃饭，不敢退。我就用慈悲心和正念告诉他，我们并无恶意，只希望他有一个平安的未来。后来他就同意用化名退了。感谢师尊，谢谢同修。我之前不想上景点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劝三退是求人的事，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求人办事， 向游客讲述大法的美好，那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相信每个真修弟子都有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大法的美好神奇故事，但是劝三退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人的意愿就能完成的了，是要和素不相识的中国游客进行良好的互动，最后再善意的劝退。这个退不是我说了算的，得要他自己点头答应才算的。我从小生活就不缺什么，而且能说着一口流利英文，还能在国外定居，有个还不错的生活，感觉这一切顺理成章，好像从来没有需要特别求着谁办什么事，所以刚开始劝三退的时候特别别扭，因为老是觉着自己是有目的和大陆游客聊天的，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轻松真诚地谈天说地，结果总是要么还没说上主题，人家就被拉走了，或者人家告诉我年轻人不要搞政治，或者他们说他不想参与政治，然后就走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我就陷入了深深的惋惜和自责之中，只有希望下次如再有机会，他们能认清善恶是非，为自己的生命将来选择三推。前两天我突然悟到，劝三退和贴神韵海报有些类似之处，表面上看好像是我要去求游客或者商家帮我一个忙，求他们答应我的一个请求，但是在宇宙最高层看来，是我在给他们一个在未来中摆放自己生命的机会。我们就是用我们最好的修炼状态，最纯净充满正念的心态向他们发出邀请，他们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一结果，不需要我们去担心。我不必要的顾虑和担心，只能对这件事情构成阻力。劝三退和在商家贴神韵海报一样，要放下所有观念，用最纯净的心，一家一家的走，一个一个的问，把有缘人一个不落的就读了。最后再交流一下这一年来坚持上景点的感受。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只是自己在家学法练功，到后来在师尊的谆谆教导下走出来，向世人特别是中国同胞讲述或展示大法的美好。如果去年你问我为什么要走出来讲真相，我肯定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因为我是修炼人，我的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但是今年在神韵演出结束之后，在政见网上看到一篇很好的交流文章，我看了之后觉得启发很大，受益很多。我理解他谈到这两年随着常人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觉醒和变化，正法弘誓在人类社会推进越来越快了。旧的人类社会一切是为私为我的，而新的人类社会是为他的。那么我在向中国同胞展示大法真相的时候，究竟是为他还是为我呢？我究竟是为了自己的修炼圆满，还是他们的重要的生命的选择呢？我前两天和一个同修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和我说，我们修好自己是为了救度众生。我当时一下子就在这个问题上明白过来了，我们每天做好自己个人修行的部分，是为了在和中外世人有限的接触时间中体现出自己的真善人，从而感化他们并救度他们。说来惭愧，去景点兑现自己的事前誓约这件事情我才刚刚开始做，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很大的成绩和大家交流，成功劝退的人数十分有限，但是我发现我有让自己觉得可喜的变化，那就是现在生活中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购物时或者是在工作环境下，现在每当我遇见可贵的中国人的时候， 我都会很自然地想到和他们说大法真相，并问问他们有没有三退保平安。这是我之前从没有的状态，我想这大概就是经常去景点给我的提高吧。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19年澳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办法轮大法九天班的修炼体会，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12年幸运走入大法修炼的学员，由于从小受邪党灌输的无神论的毒害，不幸世上有神佛的观念左右了我的前半生。我是中共体制内的受益者，从出生开始几乎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但看到家人、学长等身边的人在历次运动中受到的惨烈迫害，我真的想弄明白人来世上为什么这么苦。在经历北京六四屠城之后的1991年，我选择逃离中共的专制统治，来到澳洲留学。当时怀着忧国忧民，希望在国外找到一条救国之路的淳朴想法，就这样在寻寻觅觅中无助地走过了20年，越来越觉得中国那个社会没有希望了，而内心积存的苦闷越来越深，也越来越感到痛苦，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儿？第一部分，有幸得法。2012年的7月，我偶尔在网上看到了《细雨人生》节目里的一期专访，介绍一位同修，也是一位社会成功人士，为了坚持信仰，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经过努力和奋斗获得的一切。这个故事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也被法轮大法这几个字深深吸引，于是找到大法网站和转法轮，师尊在书中解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人为什么而来？如果相信了神佛，我做人的原则是什么？就是真善忍啊！我边读大法书，边学练五套功法，一下子觉得自己整个身心轻松无比，也明白了师尊在真正往高层次上度我们，给了我们一步上天的阶梯。当知道大法有多么珍贵的时候，那份内心的震撼和激动，真是无法言说。感恩师父慈悲，自己终能有幸走进大法修炼的门。其实当时也回想起来，大概1998年的时候听人说过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只是悟性太差或者机缘未到，觉得自己除了有善心，真和忍都做不到，就没能走进大法。后来确实感到遗憾，如今终于能成为大法修炼人，我暗暗对师父说，弟子一定要好好修。同时我也发自内心的特别希望和他人分享大法的美好，弘扬大法，所以立即用手机给大陆参与迫害的警察打电话，因为感觉他们一定是被中共谎言蒙蔽，不了解大法有多美好。通过学法，我也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之一是讲清真相。特别是了解到长春电视插播的壮举之后，我觉得那是师尊家乡的大法弟子们用生命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讲真相救众生的重要意义，他们的坚持，包括每一位同修的坚持，才使我这个生命有机会明白大法的珍贵，让有缘人像我一样了解大法的美好。这个声音一直在自己心里回响，于是2年前我开始和同修配合，利用自己公司的办公室持续开办法轮大法九讲班，
并协助同修在其他场所开办交工班。第二部分，感受师尊慈悲保护。能有这个机会配合同修们一起办九讲班和交工班，实在是感谢师父，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环境，是不断清洗我的过程，让我修去曾经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隐藏很深的那种党文化及无神论观念带来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为社会做贡献和对他人好的目的心。这也与党文化灌输的所谓争当模范和英雄的观念有关。在办九讲班的过程中，当同修提出不同的想法，冲击了自己的这些观念和执着的时候，我就要放下这些心。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的，看似不起眼，可对我来说是巨难，那真的是剜心透骨、彻底放下自我的过程。师尊说，觉悟者出世为尊，精修者心笃圆满，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见红营二，坚定。通过学法，我渐渐意识到这些所谓的巨难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我也意识到要努力建立一个向内找的机制，任何事情都是在修自己，所以看不惯别人的心，不服不平的心，不考虑他人的心，意识到了就立即去除，修掉任何恶念，修心向善。师尊明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在这个过程中，真真切切体悟到师尊就在我的身边，一切都是师尊安排，只要谦卑地把自己交给师父。我的心渐渐放平稳了，九讲班只有一个人来参加不嫌少，华人西人都来参加也不嫌烦，再难再苦也坚持下去。有一次晚上结束后，来回开车两个小时送一位老者回家，连续几天也非常开心地去做。再次交流一个近期的神奇经历，让我深切体悟到师尊的慈悲看护。因为一个地产开发与投资的项目贷款数额比较大，眼看银行贷款今年9月底就要到期了，但各种原因导致物业的地契到今年7月为止近一年半还没有批准，也就无法正常的出售还贷。当时做贷款经纪多年的老朋友也找不到任何办法帮我了，面临巨大损失。因为这个坏账一旦发生，就可能会引起公司连锁效应，也许不同的投资、不同的项目都会受到影响，真是走投无路的状态。巨大压力下，我还是继续安排九讲班并协助交工班。当时心里只有一念，不能耽误自己该做的，至于其他就听师父安排吧。七月底的一天，收到一封银行的来信，大意是给我们的贷款性质搞错了，所以条件变了，期限延到了明年的八月，还返还退给我们一大笔资金，可用来支付一种政府征收的该地产项目的社会贡献费。至此情况发生了180度的逆转，那位有着丰富贷款经验的经纪人也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还特意到银行总部查询。至今办九讲班已经坚持了两年，非常感谢同修们的默默支持、默默付出，更感恩师尊一路的保护与加持。第三部分，感受众生渴望得法的心。在同修的默默支持下，我们办班的消息通过我们的媒体传单和网络在推广，也包括人传人。无论在交工班还是九讲班里，在参加班的新学员身上发生了很多故事，非常神奇。我的感受是，每个有缘人得法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师尊的巧安排更让我体会到佛恩浩荡。一位智利女艺术家来墨尔本探望女儿，她在公园散步时得到了一份九讲班的传单，她一看地址离女儿家很近，就非常高兴来参加了。 因为在智利，也是距离他家很近的公园里，有法轮功的练功点，他一直都想去学，但总被忙碌挡住了。这次，他有幸利用探亲参加了九讲班，一天不落地学下来。他发自内心地说，我找到了生命中一直在追寻的。有一位新学员是华人针灸师，经营自己的中医针灸诊所，也在富人区的一家西方人开的诊所里做兼职针灸师。上面这位智力艺术家的女儿当时希望能找一位针灸师，在和这个华人针灸师交谈期间，把母亲的经历和体会告诉了针灸师，于是针灸师很好奇，也参加了九讲班。近一年后，困扰他多年的胃酸胃胀痛消失了，去医院复查，以前诊断出的胃黏膜粘连等可能发展成胃癌的病症都不见了。身心受益的他非常热情地给来诊所的客户介绍大法，也因为他的帮助，我们在东南区找到了举办周末交工班的较为理想的地点。一位姓周的大陆华人经历了很多磨难，终于找到了大法，并引导朋友王女士也走入大法修炼，身心发生巨大变化。周先生说，他从小就能体会到神佛在保护自己，自己经历的大大小小的磨难每次都化险为夷，所以一直渴望得到高德大法。出国后还在寻找，在佛堂里没有找到，就去教堂寻找，内心知道神不在教堂。他说，今年四月的一天，他得到点化，来到法轮功的真相点，同修介绍他参加九讲班，他克服了特别大的干扰，坚持学完了九讲班，明确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高德大法。然后他立即告诉教会里的朋友们，修大法吧，神不在教堂里。这一句话打动了王女士。王女士明白了真相之后，立即开始在家里看师父的教功录像，自学功法。她曾经感觉到一股热流从头贯通到脚。等到每月一次的九讲班在几周后开始时，她本来痛得不能着地的脚好了，能自己走路来参加。神奇的变化让她的女儿和西人女婿也非常感兴趣，一同参加了今年六月这一期九讲班。七月，王女士第二次参加九讲班，还带来了另外两对夫妻和一个小伙子，共五人。这次她分享的故事更加感人。她说，自己本来是参加不了七月底的这期九讲班的，因为她需要回国，医生让家人为92岁癌症晚期的父亲准备后事。然而就在她开始练功一个多月后，姐姐打电话说父亲的癌症好了。没有人能相信，医生都无法相信，但是拍出的片子对比看，以前显示是扩散的，全身扩散的，最新的显示癌细胞都没了，完全康复了。因为化疗导致老父亲非常消瘦，但现在胃口大开，很快长了20多斤。师尊在《转法轮法解》中讲过，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现在王女士全家都相信法轮大法好，感恩师尊的加持和慈悲救度。听这些神奇的修炼故事，对我也是极大的鼓励。感谢师尊给予弟子的修炼机会和环境，只要坚持办交工班，这样的故事一直都会有。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澳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把神运带给众生，兑现来世的神圣誓约，作者越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辉网2019年10月22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住在越南河内， 我与2015年8月份在捷克共和国得法，当时我去欧洲看望我的哥哥姐姐，在看望我哥哥与姐姐的20天之内，我无意中就融入大法中了。在这之前，我的哥哥姐姐与孙子们都已经得法，并正在很精进的修炼。在那段时间里，每天我们一起练五套功法，一起读转法轮，直到半夜才休息。那时我对法的认识不太深，只感受到在我身边大家都很努力修炼，对师父与大法都怀有一颗尊敬的心。我只不过感到大法对大家很好，可自己本人还没有深刻的感受。对于法的传奇，我也听说不少，那些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若大法真能那样神奇改变人心与社会，我也想尽一份努力去弘法，把它传递给越多的人越好。回到越南后，每天晚上我都坚持练功，我的两个孩子也顺其自然地跟我练起来了，我丈夫也跟着学，我们开始一起看书，一起听师父讲法，慢慢地师父的话渗透在我心中，我会看自己并开始改变，把自己变得更好。我们家庭气氛也变得更加祥和，我们没有像之前那样激烈吵闹了，各自多忍一下，我再也没有觉得自己辛苦与委屈了。我在学会改变自己，去面对修炼生活中的态度，以苦为乐，以消除自己的罪业。我也知道大法所指出的路将把我人生道路改变了，我通过正面对待修炼中的困难去主动消业，不止这样，我还可以回归自己原来的世界，通过修炼提高层次，走出三界与痛苦的人生，我可以升华上天国世界，佛道神的世界。我也知道修炼的路很艰难，自己要坚持、精进、忍耐，不断的努力。修炼的难处是不断去掉各种执着，按真善人解决问题，真的很不容易。我在一间旅行社工作，从2009年开始，我开始经营自己的旅行社。有时候我做导游，带领越南游客去外国旅行。得法五个月后，一个很大刺激到我心灵的考验发生了。有一位很难相处的女士登记参加我们公司于2016年中国新年时期组团去澳洲旅游，旅游团总共有36位游客。组团历程结束后，大家几乎都表示很满意，唯有一位女游客从开始时一直啰嗦饭店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好，饭菜不合口味，饭店靠近高速公路，让他睡不着觉等等很多问题。在整个路程中，他一直扰乱，刺激其他游客，想要收集证据把我公司告了。他自己还随意谩骂我们的导游，说脏话，把导游看成仆人了。在澳洲的协调经理对他无理的态度表示愤怒，并拿出澳洲的法律告诫他，他暂时哑口了。回到越南时，他就把另外两位女游客拉拢过来，把所有怨气发在我和越南员工头上。他威胁将把我公司信誉搞坏，要求退回旅游费，若我们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将雇佣坏人殴打我们。当时我心灵与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难过，有时愤怒，自问为何人那么恶毒，他太无理，太狂妄自傲了。我也没有因此而感到害怕，可若按他的建议赔那么大的一笔钱，我也很难做到。要是之前还没有修炼的时候，我会使用常人的思维，为了一个对错与他争到底。经过几天思考，心理挣扎后，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这事是一个跟考验心性一样的一个关，可能这是我前世欠他的债，现在要还了。按师父的教导，若那时别人对我威胁， 我也应该忍受。我不是在得到得了吗？我的功就涨上来了，这只是忍让与提高心性的功课而已。看看我能不能做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看看我在这种情况下能按师父所要求的忍一忍吗？我就改变态度，为那位游客处身设想，我就能理解他为何那么怒气。因为澳洲的那位经理就跟他讲法律，没有他所期望的一样的把他当成上帝来对待，所以事情才这样恶化。我就放下自我，写信向他道歉，甚至集中精力让他在我当面咒骂，只要他心中满意，这笔债就全还了。可他不肯跟我见面，并没有接受我的道歉，说道歉是不够的，要赔钱他才满意。我就决定按他们所期待的赔他与被拉拢的另外两位游客的钱。过后不久，我觉得心中的烦恼、怨恨、委屈全都消失了，心中一片轻松舒适。我进一步认识到把钱财看清的体会，按照大法的法理提高心性，对在日后的所能发生的很多问题，就是修炼路上的磨难，我就持着随时面对的心态，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提高心性的体会。2017年5月份，我参加了纽约法会，从纽约法会回来，我提高很大，对所要做的事情认识更加清楚，对弘法这事，我也没有像以前花那么大心思了，而更加注重于向众生讲清真相，从而让更多的众生能得救。我明白为何给我安排做旅行社的这条道路，为何自己带游客去各国旅游。修炼之前，我心中很疑惑，为何法轮功修炼人一直跟大家提到这场迫害，有时对中国同修故意带着录音机走进我们旅游团放真相录音，我还觉得烦心。走进修炼之后，自己才明白讲真相的意义，修炼人有救自己的众生的责任与使命。这时我对同修们所做的一切都很感动，无论严寒酷暑，他们依然要面对像我这样有误解的游客的各种心态。从美国回来之后，每次带客人去旅游，我都留心给整团讲真相，若我没有尽力给他们讲真相，或耽误给任何一位游客讲真相，我都因为那次没做完美而感到遗憾。按着每个团的性质，我将决定给整个团一次讲清真相，还是找合适的时间给个人或全家讲真相。只要我心中想带给他们真相，就有安排，我就有机会。有时想要救人，还要顺着他们的执着。只要我能说出大法如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并解释为何这场迫害延迟这么长时间了而还没结束，有时我带游客去同修的真相点，并以客观角度跟游客讲清为何同修在这里，为何法轮功修炼人给世人讲述这场迫害的道理，呼吁大家支持，以能尽早制止在中国大陆的这场邪恶迫害。法轮功修炼人是希望能营救在中国受邪恶迫害的善良的修炼者。我得法之前，哥哥常催促我要出国看神运，并嘱咐要带爸妈一起去。他说这是最美好、最值得看的秀。我相信他的话，没有任何疑惑。我第一次观看神运是于2015年在澳洲墨尔本。过后我得法，并把师父的经文全部看完，听同修交流，我对神运艺术团救度众生的重要性更加深刻了解。从此我心中就牵挂此事，并想带我的游客去观看这个秀。最大的愿望是这样，可游客从哪里来呢？怎么跟同修配合，怎么做才能有更多的游客来看等等。 我的很多问题与疑惑没有得到解答，我不知要从哪里开始。虽然心中有很多疑问，可我还是试探给游客介绍神韵。2017年，我就可以组两个团去澳洲与新西兰观赏神韵。于2017年年末，我就大量开拓于2018年年初专门去澳洲、日本、台湾观光并去观看神韵的旅游团。我很幸福能跟同修配合，带社会上的各个阶层游客出国观看神韵，虽然很辛苦，很多时我忘吃忘睡的工作，可只要想要自己多努力一份，就多一个生命能得救，我又努力站起来继续工作。在组团的过程中，有时我身体被干扰，有时病业假象发作在我脖子上长了一些瘤，很痛，连吃饭或是回过头来也很艰难。我想休息，不想做任何事情，可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干扰。我对学法练功的事更加严肃对待，并加强发正念。一天过后，病业假象几乎消失了。另一次，我头脑猛烈的剧痛起来，让我放弃手中的一分一秒不可被间断的急事。我豁然想到，自己不是师父的弟子吗？不许任何邪恶干扰我身体。这个念头一发出，甚至还没等说出口，从头顶往下一个电流立即打入，通透我全身。这是我对信师信法神奇的一次体会，让我联想到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所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知道，只要弟子的正念是真正的，伟大的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并及时加持我，我就继续工作，没有任何阻力能阻挡我。有时在出发前几天，游客又想毁约，我就花时间了解原因，并提醒同修一起向内找，保持强大的正念，一起清除邪恶阻挡我们带人去看神韵。同修也积极向内找，归正下来，结果大家都不毁约了，我们很好的配合，各自尽自己的责任。我自己时时也对组团的全过程与各个阶段保持正念，同时同修们也对自己所带来去看神韵的众生保持正念。我还记得要保持每天学法练功，让能量通透全身，带有大法的力量，才能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情。2018年神韵表演结束，大约有850名游客去看神韵，去台湾的团办得比较圆满，虽然澳洲与日本团的游客数量不够，所以亏了本，可从中我也能看出自己与整体的遗漏。经过长时间高强度工作，集中精神与找游客去台湾，把组团事情几乎都安排好了之后，我就找去日本与澳洲的游客组团，当初人数也差不多，我也不想多组团或多找游客以代替毁约的人。到我跟同修们重新确认游客数量，准备资料申请签证的时候，因很多理由他们延迟或毁约，一些游客申请不到签证等等，那时人数下降，只有当初预约的四分之一。我紧张起来，并担心在国外锁定机票费用与组团抵押金付款期到了，如何尽快补足游客人数，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方方面面的大压力下，我要做出决定来。我很需要整体跟组团去台湾一样的协助，我就打电话请求支持，可同修好像只对台湾组团留心，因为费用低，游客多，申请签证简单，没有去其他国家那么高费用。这时一种孤独的感觉笼罩着我，我觉得没力气，觉得很绝望，没有人陪伴我。经过很多周折，虽然我将要面临赔大钱的危机，我还是决定坚持组团下去。若现在停下来， 我只不过亏了机票定金的钱而已，可我知道自己在助世正法救度众生，而不是组团为了赚钱，所以要付出的价值是无法预料的。重新摆放自己所做的目的与归正自己之后，我又充满信心并继续努力下去。我就请求同修协助并高强度不断地发正念，游客人数又往上增加，增加到跟当初预料的四分之三。我尽快完成所有手续，准备出发。很可惜的是，在出发前五到六天，游客人数猛增，比当初预料还多，可来不及申请签证了。向内找，我知道是为了自己主观，有时放松正念，有时对整体失去信心，所以一个人顶着而感到孤独。关于整体，我想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无条件配合的整体，对该项目救人的重要性一起交流与配合。我们也需不断保持正念，不断锻炼成熟，并努力做得更好。于2019年年初，我打算给1000到1200游客组团去看神韵，并努力做得比前年更多更好。可考验重重，大面积影响到游客与组团的事情。有时我也很无奈，顾虑心起来了，不知如何是好。可我知道一切事情不是偶然发生，而都是有其原因，我就平静地接受并处理。对于自己所经历的，用一两句话无法言表，可我深刻体会到生命在正与邪较量中挣扎的想得救的那种感受。大法弟子想救人的时候，对每个生命得救的代价要付出很多心血汗水，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最终于2019年，我们也能带1120名游客去台湾、日本、韩国观看了神韵。我会更加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责任，努力做一位真正的大法弟子，对得起师父救度的无量恩德。感谢尊敬的师尊，感谢各位同修聆听我的心得体会。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